好，欢迎啊来参加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啊，特别是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啊那些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啊，我们中间有第一次来的吗？向我挥一下手。如果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啊，都没有啊，都是老朋友了，都来过啊，没关系。那我一样，今天这个啊讲到也是跟你们一起分享。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啊，特别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人，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会没有一个陌生的感觉啊，但是呢，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人把人生的啊四件很使人高兴快乐的事情总结成四句话啊，就是啊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然后是洞房花烛夜跟金榜题名时。这就是人家古人啊把人生四件很好的很高兴的事情啊，用这种简单的语言说出来。但是我今天这里说的不仅仅只是你在澳洲啊这个万里他乡之外遇到了你的一个老朋友你觉得很高兴，而是说当你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这种感觉，你这种回家的感觉，比你在他乡遇故知更加的能够使你感动。我在中国，我们有一位亲戚啊，他是一个生意人，生意做得非常成功，有很多的钱。那么，但是呢，他在赚了钱的同时呢，你知道中国那种环境，他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啊，他被人家啊骗了很多的货物啊啊，带人上法庭，替人坐牢等等啊，经历了一切这样的患难。那么后来他们终于厌倦了这种生活以后，决定移民到澳大利亚来。那么他们当时我也在墨尔本，他们就移民到墨尔本以后先住在我家，他们有三个女儿，他们住在我家以后呢，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们就带他们去了教会。然后呢他们去了教会以后，他们觉得非常感动啊，很快他们就全家信了主，几个月以后就受了洗，然后现在在教会都很好的有参与的服事。后来他们自己做见证说，他们在中国遇到遭遇过的那么多的困难困苦啊，他们从来没有啊流过眼泪，他们再苦再累都自己扛着，甚至在父母面前他们都不提，不敢提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啊苦难的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呢他们说，但是来到教会啊，他一开始唱诗赞美敬拜的时候，他们的眼泪就止不住就流下来啊。他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远离万里的一个地方，在一个几乎都是陌生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在一个这样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场合，他说啊，我们却好像觉得浪子回到了家的那种感觉，好像见到了可依靠的父母一样，所以呢，他们觉得他们的眼泪就忍不住的会流下来。我也是一样，我在八九年的时候辞去了啊，在中国上海一个医院的工作啊，一个人来到了澳洲，中间也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磨难，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所以我现在几乎什么都会做一点啊，教会的事情啊，家里的事情，各种事情我都会做一点，因为我在这么多年里面我做过各种的工作。那时候呢啊，因为我们这一帮留学生前途不定啊，不知道是回去还是留下来，所以那是澳洲政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呢就是大家都生活在一种啊好像前途很迷茫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我是在1991年一个中秋节第一次有参加了一个啊摩纳什大学的一个学生的团契， 那是我第一次啊，听到了有人啊向我传耶稣，传着福音啊，知道原来真是世上有一位神。因为我们在中国都受的无神论的教育，我们都以为只有看得见的才是可信的，那看不见的你怎么去信他呢？后来第二，那是星期五的晚上，然后星期天的晚上，他们就邀请我去教会参加他们的礼拜，我就去了。那么在教会，牧师啊讲道，讲完以后，牧师就有一个呼召，就说如果啊你听了今天的正道，如果你愿意相信接受这一位爱你的上帝啊，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你的前途的话，你就可以举手，你就接受他。那么我当时我就情不自禁的我就举起了手，就在台前做了决志的祷告。那时候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就好像啊一个在外的人不再漂泊，不再孤单，不再迷茫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会有共同的感受和经历啊。我们的灵里面啊，我们的灵有时候尽管你也许你啊身在这里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的灵在外面浪迹多年的话，无依无靠，当你只有回到神的家中的时候啊，听到上帝的话语和呼唤的时候啊，你才会找到这种回家的感觉啊。刚才我们吴奇弟兄带我们读了以弗所书2:19-22啊。我今天早上最后准备讲章的时候，出门匆忙忘了带那个 PowerPoint USB 了，所以没法给你们放出来啊。刚才我开始正道的时候，心如大姐跟我说今天你讲道，我说是，她说你不要讲太长，简短扼要就好，所以呢我简短扼要啊。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2:19-22啊，里面19节这样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啊，这个字这样，英文字叫 consequently， 就是说是某个啊行为或者原因所带来的结果。那么，所以既然有个这样，我们就看保罗他之前他讲了什么啊，在以弗所书2开始，保罗就讲了过去。我们是什么光景？就在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之前，我们是什么光景？啊，很巧的是我准备今天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们粤语堂的那个周弟兄，啊，今天是他分享，他也准备讲章，他准备的讲章就是以弗所书2:12-16，就是我这里说的这样之前的这个光景，所以我们应该是同感一灵啊，圣经圣灵应该借着我们要向教会来说这些话。过去我们是怎么样啊？这里面说得很清楚，过去我们都是死在过犯中啊，我们死在过犯中的人，与神的国无份的啊，是外邦人啊，根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因着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因着他用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因着他流的血，使得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使得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外邦人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愿意接纳我们每个人成为他家里的人啊！我们从前远离神，死在过犯中，因着基督的血的救赎啊，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神的家中啊！只要你愿意，你就能成为神家里的人啊！请跟你旁边的人说，欢迎你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作为外人在这个国度，我们其实是外来的人啊啊！特别是如果您英文不是很好，或者您不会开车啊，或者啊，你觉得这里跟家乡非常不一样，你觉得你是外人，很难融入啊这样的一个社会啊。 我不知道你在来澳洲的时候有没有海关的人有没有跟你说欢迎你，欢迎你来澳大利亚，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啊？有过，江点头说有过。不久前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段视频，讲的是啊，有一个黑人，一个难民，他的家呢好像是在一个西方国家，应该在美国或者甚至澳洲，我没仔细看。讲的就是说他的家人已经在海外了，但是他呢是一个难民，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接受他。他就漂泊了很多年，最终有那个国家给他发了签证，他就去了。所以啊，当他过海关的时候，那个海关官员说欢迎你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就说我终于结束了我这个流浪的生活。他就马上啊在那里俯伏在地感谢上帝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神欢迎我们，爱我们，接纳我们进入他这个家，成为神家里的人啊。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成了神家里的人，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呢？第二十节这里说，我们并且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知道啊，任何的建筑最重要的就是根基啊，那建筑物上面看得见的都取决于你下面的根基是否牢固啊。上帝透过使徒和先知将他所要告诉我们的话语和信息啊，都透过圣经已经传达给我们啊。根基就是神的话语，是耶稣基督。房角石，那如今的建筑物他们有的时候做一块房角石只是装饰的意义啊，不是像圣经里提到的旧约时代那个时候啊，新约时代那时候建房子啊，他们不像我们有那么深的根基，他们做好地基以后，第一块石头那块房角石是很大的，很稳固的，以这块石头为基准，其他的你左右展开都是以这块为基石来排开来建造的。所以如果这块房角石你不是靠着这块房角石来建立的话，你这个房子建出来就肯定七倒八歪的，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如果没有圣经的标准，我们每个人只是靠自己来建造的话啊，那就不符合圣经这里面的教导啊。圣经里说啊，马太福音里面有个比喻的故事，耶稣说啊，两个人盖房子啊，有一个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淋啊，大水来了都没事啊，有一个人把房子建在沙地上啊，雨一淋风一吹啊，水一来就全部倒塌掉了。所以呢，耶稣这里就是说，聪明的人，那个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的人，就是听了神的话语，听了神的道，照着去做的人啊，就是聪明的人。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充满了各种选择啊，我们可以选择照着神的话语做，也可以选择照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心意做。有的时候照着神的话语做，你会觉得哎呀太难了啊，我要牺牲这个，我要牺牲那个，我实在没法做到啊。照着我自己的血气做多么容易啊，你看我一做就做好了啊，看起来也非常的漂亮，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将来都要在神那里接受他的试验啊，特别是如果你的生命不是真正的建立在这个磐石上的话，你甚至在今生你遇到风雨的时候你就抵挡不住，你就会垮掉啊。所以当我们把生命建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一切，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甚至面对死亡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一切，甚至我们面对死亡。我记得以前有个牧师说，当你跟死神瞪眼睛的时候，你逼着他眨眼睛。所以呢啊，我们建立在这个耶稣的磐石上。还有就是我们旧的生命啊一定要改变，如果你旧的生命不改变的话，你新的生命很难活出符合神的心意啊。我不久前我们家车库的那个自动门的那个自动开门的那个 garage remote control 坏掉了，叫人来修，然后那个人一看说，你这个已经里面线路板什么出了问题，换零件不值得的，说你换一个新的也就几百块钱，我们就叫他换了一个新的。然后他在那里，因为新的换上去，你就要重新设定那个门的那个走向啊，走多少啊，轨迹啊等等，所以我就在那里看他做，哎，看很容易的嘛，他就几个 button 一摁都下来啊，到这里按一下记住，然后上去按一下记住，然后就好了，然后就自动开关就永远是这个位置，很容易。后来我们家另外有一扇单门的 garage door 是手动的，我一看这么容易，我们就在钢圈上面看到一个很便宜的啊，才100块钱，有一个人他的车库改装成他的起居室了，所以就把这个卖掉，我就把他这个 remote control 那个遥控器买下来了，买下来我就跟我儿子一起就把它装上去，装上去以后我就照着那天那个人做的我就 setting 了，下来记住上去啊，那就按自动的了，哎，它自动下来又到了应该到的那一点不停继续往下，我一看吓死，赶紧把电源关掉，再重新开始再做一遍，还是这样子，哎呀，我想这下糟了，怎么回事，赶紧去网上查，因为是旧的嘛，没有那个说明书，赶紧去网上查啊，这个东西的说明书看看是怎么 setting。 哦，原来他是说如果您要用在一个新的话，你要 reset， 你要把旧的那个设定取消掉，你新的设定才能够被记住。所以我就照着这个啊，原来是要摁一个 button， 摁一个开关，超过6秒钟，你就会听到滴滴一声，也就是说你旧的那些设定全部没了。啊，我就这样摁，然后再照着它，那很容易，哇，下来上去就很简单。所以我们每个人啊，在神的家中要被建造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属于我们自己的旧的、不符合神心意的、不符合在这个神的家中团契生活中的啊，一些习惯啊，一些等等都要改掉，都要去掉，这样我们才能够啊，在这个团契属灵的生活中啊，一起来成长。第21节这里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以前啊有跟啊弟兄姐妹分享过，就是说团契的生活就好像一堵砖墙。如果你们看啊，因为我那个没带，所以没法给你们看那个 PowerPoint。砖墙的话，每一块砖啊，无论啊，就是你中间一块砖，它边上都有两块跟你平行的，然后你上面也有两块，下面也有两块。所以当一块砖中间有6块砖把你围在一起的时候，你就非常的稳固。所以呢，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要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你不能只是星期天来了教会，然后一个星期跟弟兄姐妹从来没有关系，这样的话你是不稳固的啊！你要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啊，也许你觉得好像啊，我一无是处，什么都不会啊，这样的话你就更需要进入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其实不仅仅只是我们好像基督徒日常生活啊，我们需要去教会，需要去小组参加团契，其实这更是一种属灵的生活啊。如果你的生活只是侍奉的话，只是实际的看得见的一个侍奉的话啊，任务导向的话，那当你遇到患难、遇到困难的时候，互相之间就会指责，互相之间就会说啊，你这个不对，这个不好，那个不对，那个不好。但是上帝要我们过的这样的团契生活，不仅仅只是这样的一个理性的侍奉。我们知道，我们神借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一分子，他洗净我们的罪啊，让我们与他和好，赐给我们同感异灵的这种弟兄姊妹啊，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啊。所以团契生活更是一种属灵的一种生活，一种经历与神同在的生活，一种经历与神同在的生活。那么这个团契生活呢，还是一种分享的生活。罗马书啊，第1章的11节。 到十二节里面说啊，这里保罗说，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啊，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就可以同得安慰。所以呢，团契的生活也是一种分享的生活啊，我们不但是啊分享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困难，我们更是分享我们属灵上的啊一些成长，一些经历啊，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分享他的带领，分享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的工作啊，彼此得到坚固，彼此得到安慰。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啊，我们肯定是需要鼓励和安慰的啊。我们不久前我们诗班献过一首诗啊，献过是那个潘霍华他写的那首啊。那首诗歌《所有美善力量》里面的副歌里面就唱到啊，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覆盖，无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啊，无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啊。这样子的话呢，神他就会在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啊！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他允许与我们同在的神啊，是他带给我们的就这样的一种坚固的信心，同得安慰，一起来走这一条天路。如果您还没有参加教会的小组或者任何团契的话啊，希望你能够啊参加，因为团契生活对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组，我们啊北区有喜乐一组、喜乐二组，我们中区有小组，南区有小组，我们还有啊国语的查经组等等。如果您还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小组的话，希望您能够参加啊！希望您能够参加。可以问一下你周围的人，你参加小组了吗？问一下。如果他的回答是还没有的话，那你就要动工了，开始做了啊！你可以邀请他，介绍他参加小组啊，你可以请他吃饭啊，你可以办各种活动啊，来吸引人来参加小组，因为小组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啊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第二十二节这里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圣灵居住的所在啊。当我们一同来建造属灵的家的时候，神同样也建造我们的生命啊。在啊，好像是2014年有一期的读者文摘上面啊，有一篇文章，他就讲的是啊，让医生都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些神迹、一些故事，是说在美国，好像明尼苏达州有一个人，一个信徒。他啊被诊断患了啊，好像是肺癌四期，就是很严重了，快就是很严重了。医生说你活不了多久啊，那个。然后呢啊，这个人呢，他就因为他去教会，他就一直看到他们那个教会很小、很破旧了，所以呢，他就啊说啊，在我的有生之年啊，我要为教会做点事情，我要来维修。修这个教会，把坏掉的板补好，把剥落的漆啊重新粉刷等等，然后他就跟教会的啊长老提出这个，说我想用我自己来重新这个装修这个教会啊，我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把前门的钥匙给我，让我随时可以来这里祷告。那么，那个教会的长老一听，一看就说哈，可以啊，既然你愿意这样做嘛，你就给他做，就让他做。那么他就说，但是这会很长哦，他说不会很快就完工的，因为他刚刚经过了一些化疗啊，身体很虚弱，所以呢他就开始做了，他就啊一点点一点点做，哎，他就发现随着他做的过程啊，他越做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有劲了，越来越有力量了啊，他就做，然后 做了以后过了几年他就一直，医生说他活不过几个月，他就一直很好的，他就一直这样啊，我做我就这样活下去了。然后他每天就是啊到教会啊做这个做那个等等。后来到医院检查，医生很惊喜的发现啊，你身上的那个肿瘤什么都消散了，都不见了，都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过了几年以后，医生就彻底诊断，他说你已经完全康复，不需要再来啊回访，就那跟踪的那个啊检查了，就他就完全康复了。然后这个事情医生就很奇怪，因为完完全全啊肺癌四期的人啊，一个等待死亡的人，他就这样奇迹般的好了。后来媒体就采访这个人，就说啊，你是发生在你身上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啊，他没有长篇大论，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啊 ，When I restore God's church, He is restoring me， 就说当我在修缮神的教会的时候，他也在修缮我的身体。所以今天在这里啊，我就说啊，我们建造上帝属灵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啊一个责任，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参与的。特别是我们啊，目前在啊准备扩建我们这样一个父堂。尽管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但是在这建筑物里面发生的事情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啊！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家。我相信神也必定会建造我们每个人属灵的生命。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啊，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上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本不配的人，因着你，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家中，成为神你家中的儿女；也因着你，我们可以一起被建造，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一样。主啊，谢谢你，愿你今天啊，透过啊你仆人不配的分享，主啊，让这个信息能够进到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啊真真实实的啊听了你的道，照着你的话去行，把我们自己建立在神你这个磐石身上，让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好的联络，让我们一起来走这一条天路，也同时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一起来为教会建造这一个新的家，也求你使我们啊能够有这样一个确信，知道神啊，当我们在建造你属灵的家的时候，主你也必定建造我们的生命，无论是肉体的还是属灵的。主，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